人三，忏悔三种异恶业：贪心、害心与邪见，发怒忏悔异三罪。贪心是指贪图他人丰富的财物、强大的势力、勇士的魄力、智者的辩才、美丽的容貌等，并想若有办法让我拥有这一切，那该多好啊。大贪心是贪图上师僧团的财产，其过患特别严重。大部分商人等为了谋得利润，而对寺庙僧众共同拥有的财物产生贪心，其过患如上面抢夺偷盗僧财时所讲的一样。许多人贪图买到上师们手中的马牛等信财王财，并想从中获取利润，其罪过也非常大。假设获得了少许利润，也犹如饮毒一般。乌金莲师说，上师财如哈拉毒，谁若享用则丧命。甚至如果看到别人有一尊佛像或优质的物品，便将它拿在手中，从头到尾瞧个不停，摸来摸去，企图得到，暗想，唉，若我能拥有这样的物品该多么好啊。这也属于贪心。
一般来说，那些恬不知耻、贪得无厌、犹如恶狗之人一生贪心，这主要是由欲望引起的。但是也有诸如贪求敌人之财等以嗔心引起的，依靠贪心也会导致害心、杀生、不逾矩等恶业的出现，其易熟果报将堕入三恶趣中。即便幸得人身，也是相貌丑陋、贫穷可怜，虽有财富也易毁尽。由于贪欲作账，而使心中所愿无一实现，生于恶境，常常成为具贪心者。尤其是对有福德之人的财富生起贪心，如果依此产生害心，则其结果将如往昔的鼎生国王一样，他已获得了与帝室天王平起平坐的权势，后来还妄想拥有一切，最终天界的福德也殆尽了。有许多这类公案，
不以自己拥有的财产为满足，还贪图他人之财，依此使自己的财产也会失毁。很久以前，一只狐狸在溪水边寻得一块肉，这时他看见水里的鱼儿在游动，便想先去吃鱼，于是他放下那块肉跑去吃鱼，结果鱼钻到了水底，那块肉也被乌鸦叼走了，最后他什么也没有得到。本来如果自己没有积累的福德力，那么对心中所想、眼睛所见的事物都生起贪心又有何用呢？因为眼福不浅而无所不见，心似损耗鬼而无所不求，由于自己耗尽福德，终将一无所获。所以自己有多少财物都知足，无有贪心之人，即使如乞丐一般穷得身无分文，然而精神方面却十分富足。不知满足具贪心者，尽管物质极为富裕，但精神却极为贫乏。如亲友书中云，佛说一切财产中，知足乃为最殊胜，是故应当常知足， 知足无才真富翁。贪心过患极其严重，若能断除贪心，则转生为人时，财物富足稳固，谁也不会对其产生丝毫抢夺之心，转于天界也成为不同其他天人的富裕者。如经中说，诚意或净处，他人所属物，不生贪心者，彼事转善去。
害心是指对于与自己关系不好的敌人，即使不是敌人，但由于心怀恶意的缘故，而对他人拥有的财产、受用、名誉、地位等，生起难以堪忍的嫉妒心，并想，倘若能够加害此人，那该多好啊！这个人遇到不幸，该多好啊！居心不良。最为严重的害心，是对于严厉的对境佛菩萨，以及自己的上师、父母怀有恶毒之心，乃至对于包括旁生在内的友情，如果存心加害，则过患都非常严重。特别是不了知密宗金刚乘甚深行为之意，而对加害自己或施主等的怨敌魔障，根本生不起刹那悲心，从开始就企图消灭他们，一直怀着嗔心、害心，但他们却美其名曰，这是密宗的降伏事业。实际上，这绝对是恶意恶语。那些无有惭愧、疑虑种种、心胸狭窄、心灵肮脏、胸中充满恶意之毒水的人们，容易生起害心。
害心是由三毒产生，主要是由嗔心引起，其易属果报必将堕入三恶趣中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即使侥幸获得人身，也是相貌丑陋、愚昧无知，身心常为种种痛苦所逼，受到众人憎恨，转生于空旷恐怖、鞭鄙野蛮、时有争论的环境中，经常惨遭雷石、兵刃等横死，生生世世唯起害心，无有生起慈心的机缘。事实上，如果对方没有委员障碍，那么自己如何生恶心也不能达到任何目的，而只会耗尽自己的福德，试图依靠恶咒等彻底消灭对方时，如果遇到个别无有福德、势单力薄者，有可能勉强对付，但也将是两败俱伤，自己得不到一点利益，既损害了今世，又摧毁了来世的解脱道。如《入行论》中云，纵令敌不喜，如有何可乐？唯盼敌受苦，不成损他因。
有些人虽然言行上不能够伤害对方，但心中总是想，对方若人财两空，牲畜皆亡，该多好啊！可是连让一个狮子叮咬对方的事也未办到，结果自己却堕入地狱。也有些人不只是对敌人，而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语言白如牛奶、甜言蜜语，内心黑如墨汁、心地恶毒，即所谓的口蜜腹剑，这也属于害心，将成为地狱的坠石，也有成为鬼魔种性的。当自己所怀有恶意的怨敌出现不乐意之事时，则说，我实在高兴，真是佛的加持，我心满意足了，他本该如此。如此随喜者，反倒他自己真的得到佛的加持了吧。因为对方惨遭不幸， 自己如果幸灾乐祸，则与亲自造罪的过失相同。所谓害心是地狱的使者，这种生害心者死后将如投石般立即堕入地狱，在地狱沸腾的铜液里顿煮时，你若高兴，尔时该高兴；你若心安，尔时该心安呢？如《入行论》中说：“汝愿纵得偿，他苦汝何乐？若为满我愿，招祸岂过此？”
曾有这样一则实例：古代在一深山中住有师徒二人，另有一个与他们不合的上师。一天，上师对侍者小僧人说：“煮上好茶，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。”小僧人问：“听到了什么？”上师说：“与我们俩不好的某某上师有女人了。”小僧人说：“哦，上师呀，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？我还以为您面见本尊得到受记了呢。”帕丹巴尊者听到此事后说：“幸灾乐祸的那个上师，比破戒造罪的那位上师罪过还大。”这就是所谓的恶心武器伤自己。往昔有一个人配制毒药，企图害他人，结果误入自己口中而一命呜呼。另曾有父子两人，老父亲躺下时，有一只蚊子落在他的秃顶上叮咬。儿子想：“我的老父还没有死之前，他为何要咬他？打死他！”于是扔了一块木板，结果没有打到蚊子，反而给父亲的脑袋开了瓢，老人就此丧命。
此外，从前舍卫城的施主们供养僧众斋食时，首先供养僧众，之后再布施乞丐。有一次，一个国王种姓的小乞丐和一个婆罗门种姓的小乞丐前去祈祷，婆罗门种姓的那个小孩没有掌握好时间，在供僧之前去了，结果什么也未得到。国王种姓的那位小乞丐在僧众享用后取药的，所以获得了许多饮食。国王种姓的小孩问婆罗门的儿子：“你讨到东西了吗？”他因未得到任何饮食而气愤不已，说道：“我如果有权利，一定砍掉所有这些比丘的头。”他生起如此恶毒之心。国王种姓的小孩说：“我若掌握大权，一定每天以百味甘美饮食供奉佛陀及其眷属。”他生起这样善妙的心。他们俩说完话，便各自到树下，都睡着了。从某处疾驰而来的一辆马车，碾在婆罗门小孩的脖子上，他的头断了。他因害心的果报立即成熟而丧了命。当时舍卫城的一位大商主过世了，他膝下无子，家人们商量决定，若有一位具大福德之人就请到家中。人们便四处寻找，发现了国王种姓的小孩正在一棵树下躺着，其他所有的树荫已消失，但他所在的那棵树的树荫仍在他上面，而没有消失。于是他们断定那是一位具广大福德之人，选中他作为商主。后来他供养佛陀及其眷属斋食，在佛前求法，最后获得了解脱。所以这是他善良之心的果报立即成熟的原因。
因此，一切善恶主要依赖自己的心。我们务必舍弃恶心劣意，升起慈心善意。否则，存有恶心者，非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甚至连善趣也无法获得。如《入行论》云：“博施诸佛子，若人生恶心，佛眼比堕狱，常如心树结。”又：“谁至烧铁地，女众从何出？佛说彼一切，皆由恶心造。”念住经中说，心为敌中敌，心外无他敌，如碎木自焚，心为自心毁。可见，乃至地狱燃烧的铁地以上，都是由害心所产生的。因而，我们必须彻底断除害心。如果断除害心，那么今生也会安乐富足，谁也不能令其生畏，使众人舒心悦意，心情恒时欢喜。如《因缘品》中云：“具有害心人之中，当住无有害心处。具害心中无害心，其哉此人即安乐。”又说：“何人无害心，怜悯众有情，慈爱诸寒生，彼永不生怨，死后也将感受天界的大福报。”如经中说：“慈心不损恼，无有害心者，不伤诸有情，彼是转善去。”
邪见是指对真理的颠倒认识，大邪见即说业因果不实有，前后世不存在，三宝不真实，认为行善作恶都一样，或误认为父母杀害众生是为了积善根，宰杀旁生做供师等，视损害为正法等，奉持边地邪道的宗派。与之类似的还有口口声声说饮酒吸烟等有什么过失，杀生没有那样的罪过，诋毁因果，尽管一善未作，唯造恶业，却认为不会堕入恶趣，肯定能得人身，这是因果邪见。或者说僧众无有本尊，本尊无有加持力，侮辱三宝的威望，这种邪见与外道相同。同样，世上师僧人为有过失者，也属于大邪见之类。一切众生从自性方面来说，都具有如来藏，对自己的孩子也毫无慈悲心者，在药婴、豺狼等旁生中也没有，将任何众生都看成低劣者，与外道一样，视正法为非法，非法为正法等，均是邪见。如宋云：“实不善中邪见重。”所以从产生不信因果的邪见开始，直到尚未升起诚信因果的正见之前，以往的一切善根后来不会升起，断绝善根之人不能恢复如初，因此罪业极为严重。
那些不知羞耻、愚昧无知，从无始以来经常转生于无暇边鄙之处，为恶有所欺，无有信心，满腹怀疑之人，亦生邪见。邪见的异乐是由三毒产生，但主要来源于愚痴。根据异乐强弱不同，其异属果报分别堕入三恶趣之中， 尤其是堕入无间地狱，而需要感受其余地狱的所有痛苦。之后，接连不断转为旁生，即使幸得人身，也因往昔不善业的等流果而空耗，世世代代转生为邪见者等等，其过患无法想象。具邪见之人的善根，也将成为痛苦之因。如龙树菩萨说，若欲驱善去，当修习正见。邪见者行善，其果亦难忍。
如果亲近不信因果的恶友，或虽信因果却不懂因果道理的人，那么自己也会染上生起邪见等过患。如因缘品中云，若将纯净吉祥草寄于腐烂之鱼上，彼草亦会变腐烂，一指恶友亦复燃。倘若一指诚信业果，喜善警恶，了知业因果道理之人，则自己也会转变成具有正见者。如因缘品中云，若人将紫梗树叶置于汗香香囊中，树叶亦发出香气，一指善友亦复燃。宝积经中也说，一指说法善知识，切莫一指诸恶友，具足境界极多闻，当知圣意为一门。有些愚痴恶劣的弟子，尽管医治了一位贤善殊胜的上师，却对上师无有恭敬诚信之心，也未能正确理解教言，表面上装模作样，仅仅修行了少许法便自吹自擂，但实际上却在散漫懈怠中虚度人生，结果任何功德也未获得。居然说某位恶上师欺骗了我，正法也不深奥，最终以邪见死去而堕入恶趣。
还有些在家人尽力做消灾延寿、顶礼转经、净除罪障等佛事，希望今生幸福安乐，然而因往昔所积恶业力所感而屡遭病痛、失败等厄运，于是便说，我们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，因果不真实，三宝无加持，别人违造恶业却享受快乐，生起邪见。事实并不是这样，广行善法之人今生遭受痛苦是由于因果真实不虚，而使以往所造的恶业在现今成熟，此后可得尽除，如今所造的善根后世必将成熟，绝不会虚耗。正因为三宝具有加持力，才使往昔的恶业迅速现前，即所谓的大福者临趋善去，痛苦犹如燃烈火。有些人虽然积累了滔天大罪，今生却越来越幸福快乐，但这并不妙，这是因为往昔的点滴善果于现世中成熟之后便彻底耗尽，如今所造的恶业必将于后世中成熟，以致永无解脱之时，这就是所谓的重罪者临堕地狱，福德犹如降大雨。此类实例如下。
从前扎珠城市霓虹国家的国王俄扎雅那之子名为聚吉，他继承王位后把两个恶臣纳入朝中，而将两位法臣摒出朝外，之后以非法治国，致使整个国家转入邪道。父王俄扎雅那于佛陀前出家，最后 获得了阿罗汉果位。然后他返回扎珠城市，准备制止太子及群臣非法执政的恶行。由于奸臣们从中挑拨，致使聚集杀害了父王。因为他的父王是阿罗汉，所以他造了两种无间罪。当时嘎达雅那尊者也在当地，他预言从现在算起到第七天时，扎珠城市将被土埋没，聚集国王及其眷属将堕入无间地狱。随后第一天狂风四起，将尘石一扫而空，第二天降下花雨，第三天降下衣雨，第四天降下银雨，第五天降下金雨，第六天普降各种珍宝雨，到了第七天漫天降落土雨。尽管国王等众人企图逃跑，但因飞人挡住了去路而未能跑掉，结果所有的人全部被土压死，之后堕入无间地狱中。可见今生行善之人感受痛苦，罪业深重之人享受少分安乐，这都是可能的。因此我们不应对因果生起邪见。诸如阿罗汉等高僧大德们之中，也有临终感受痛苦的，
也有自己因前世恶业而于今生中起邪见的公案。往昔边地给扎国王有名为战欧炯己的两个儿子，他们成了常断剑者。后来国王将他俩委托圣光王抚养，他们舍弃了邪见，于佛陀前出家，最后获得了阿罗汉果位。这是由于他们曾是迦摄佛教法中精通三藏的两位出家人，以此业力所感，今于释迦牟尼佛教法中获得阿罗汉果位，同时转生于边地成为邪见者，是因为在迦摄佛时他们二位前往某边地，无有教言，却大胆包天，擅自修行，本来没有证悟，却自以为证悟了，从而生起增上慢，因临终时没有获得任何功德而心生邪见，口口声声地说迦摄佛的教法不真实，因果不存在，我们俩没能解脱，同样其他人也绝不会有解脱，说完便死去了。以此邪见，他们于多生累劫中堕入恶趣，并于许多世中生于边地，在此之前连三宝之声也未曾听过。
思维此邪见的过患后，如果能够做到纵于命难也不起邪见的话，那么生生世世不会堕入恶趣。在家男女们也是同样，即便不能够彻底断恶行善，但是对于微乎其微的小事也不能说仅此无关利害而起邪见，业因果毫厘不爽。因此认为因果的确存在而诚信因果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这也是所谓的世间正见，不要认为一滴水无有任何用处，如果逐渐积累，则最终必将充满大的水汽。如若认为小小的火星没有什么危害而不加警惕，则可能焚烧大山。通过这些真实不虚的比喻，我们就能懂得因果无期的道理。如因缘品中也说，虽造微小罪，来世受痛苦，虽集微小福，来世得安乐。龙树菩萨说，世间之正见， 谁人若具足，比于千劫中，不会堕恶趣。
吾有邪见，诚信因果之人，因细致取舍善恶，如理行持，而于生生世世中，心相续充满善业的良好习气。此人对一分戒律也极为重视，恒时喜欢出家，具有视诸上师为真佛的清净心，喜爱恭敬善知识，懂得哪怕仅闻一句佛法也有巨大意义，因此常爱闻法，诸鬼神也欢喜赞叹此人，经常生于正法兴盛善有云聚的环境，暂时转于天界，获得吉祥圆满的增上生福德，究竟往生清净刹土等利益无量。经中也说，业即业亦熟，诚信此二者，受持正见者，彼是转善去。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露忏悔，自己升起或令他人升起，以及随喜他人升起贪心、害心、邪见，这三种亦不善业。
心二，忏悔身与意严重之恶业，分五：一、忏悔五无间罪；二、忏悔尽无间罪；三、忏悔舍法罪；四、忏悔诽谤菩萨罪；五、忏悔恶见罪。人一，忏悔五无间罪：杀师父母阿罗汉，恶心损害佛身体，发露忏悔无间罪。现在分别忏悔几种罪业，首先忏悔五无间罪。一般来说，五无间罪是指如前所说的杀父、杀母、杀罗汉、恶心出佛身血，再加上破坏僧众和合。但是此处按照祖法金藏论中所说，是指杀害父母、堪布、阿舍离等具法眼之诸智者，不经中阴直堕地狱。此论说杀上师也属于无间罪，杀害父亲、母亲，或者杀害传授别解脱戒、菩萨戒、密乘戒等的阿舍离，以及杀害声闻、缘觉、阿罗汉，恶心弄伤佛的色身，自己亲自造或教唆他人，以及随喜他人造过这些罪业，死后都将不经他事立即堕入无间地狱。因此诚心诚意发露忏悔这五种无间罪业。
下面对此五无间罪稍加解释。破坏僧众和合，便中断了法轮，损害佛法。佛陀是三界的皈依处，损伤佛身，也就损害法身的所依，殊胜色身之中的化身，损害佛陀。阿罗汉是断尽三界烦恼的殊胜僧众，杀罗汉即损害僧众。损害这些，也就是损害了三宝的缘故，成为无间罪。如往昔的提婆达多一样，我们这些人从无始以来也可能造过无间罪。杀害上师，对自己来说，传授别解脱、菩萨、密乘戒的堪布、阿舍离等上师的恩德已胜过真佛，不用说是杀害，就是侮辱上师，或一刹那对上师升起邪见、恶心等，也将堕入地狱。 甚至仅仅稍稍升起我已胜过上师的分别念，罪过也相当严重。例如聂迦那格玛绕仅仅认为自己的智慧较上师略胜一筹，即生便遭到七次危及生命的委员。
大成就者黑行与一位弟子一同渡海，那位弟子心想，就功德而言，上师的确殊胜，但从资举方面来说，我要富有些。仅以此念，便使船沉入了水中。此外，一位舍世者的上师有一个弟子，一次，这位弟子在仇人广众中传法时，他的上师也来到当场并顶礼。弟子明明看见了上师，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方便给上师还礼。众人散去后，他迎接上师并顶礼其足。上师问，刚才我顶礼时你为什么不起身呢？他紧张地望眼禀道，我没有看见您。刚刚说完，他的双眼便落到了地上。有许多此类公案，
不必说是广泛授予灌顶传承教研的上师，甚至对从字面上讲解的阿舍离获得四句传承的上师也应恭恭敬敬。相反，若违背师教则过患极大。如序部中说，闻一偈颂者若不当作师，百世转为狗，成为巨智者。依止上师堪布阿舍离后，无论他好坏都不能违背其教言。序中说，依止上师后，无论其好否，岂能为教言？彼若失此印，堕金刚地狱。又云，纵然无功德，依师若舍弃，侮辱诸上师，诽谤三世佛，其罪说不尽。这其中宣说了为师言教的许多过患，因此违背上师堪布阿舍离之教言，罪过极其严重。
杀害父母，在历史上有许多杀害父母的事例。曾有一位施主之子杀了自己的母亲，未生愿王杀害了他的父亲。父母双亲在今生今世对自己恩重如山，自己的善妙身体也是由他们的因缘而形成的，因此父母是严厉的对境。对于出家人来说，父母等同于堪布阿舍离，如果未经父母允许则不可以出家。往昔有一位小驼背阿罗汉，因业力所感，于六天中断了斋饭。阿难与目犍连两位大尊者为他化缘的斋时，被狗和乌鸦抢走，也未能解决他的那份斋饭。第七天，舍利子尊者化到了一波斋饭给他，这时大地突然裂开，所有的食物全部落到地下。舍利子尊者以神鞭取出交给他，可是又被风吹散了，丝毫也无法享用。舍利子说，现在看来他没有进食的缘分了，给他水喝吧。尊者供水给他，当时朱飞人向水中撒入灰尘，结果水变成了灰汤。小驼背阿罗汉喝了灰汤，最后因饥饿而圆寂。这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一次儿子外出时，母亲对许多比丘供养了斋食。儿子回来后得知此事，因为他是一个吝啬之徒而对此忍无可忍， 他将母亲关在一间空屋里作为惩罚，七天之中置之不理。母亲饥饿难忍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儿呀，给我一点食物吃吧。”儿子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将自己的那份食物给了比丘们，现在还给你什么？你吃灰去吧。”最后母亲饿死了。以此业果，他连续不断地堕入恶趣之中，并于数世中饥饿而死。如今获得阿罗汉果位时，这位最后游者也因饥饿而亡，且临终时还需要使用灰尘。
殴打父母的罪过也如此严重。从前有位商主名叫扎欧之女，她将几天中做买卖攒得的收入供养母亲。在她即将启程去海岛取宝时，母亲劝她不要去，她执意不听。母亲一边哭一边拽着她的脚，她气愤地说：“我要去大海取宝，你竟然说此不吉利的话。”同时用脚狠狠地踢母亲的头，然后一走了之。以此业报，在海上船只毁坏，他独自一人幸免于难，到处漂泊。因以往供养母亲几次银币之夜，而于数千年中享受天人的安乐。后来又被夜风驱赶到了南方一处，他走进一座三层门的铁室内，看到那儿有一个人的头上悬绕着一个巨大燃火的铁轮，脑浆脓血四处飞溅。扎欧之女问：“你造了什么业而落到这种下场的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因曾损害过我的母亲而感受此果报。”他回想起自己也曾损害母亲，即刻铁轮落到了自己的头上，感受痛苦。甚至仅仅生起殴打父母之心，也需要感受这样的果报。大阿罗汉穆建连也被裸体外道徒数数殴打，身体被摧残得简直成了苇草一样。本来他具有仅用一个脚拇指便可动摇天界尊圣宫的神变，可是在当时由于往昔的业力所压，就连变化想也想不起来，更不必说大显神变了。那么穆建连尊者因造了什么业而惨遭如此痛苦的呢？从前一对婆罗门夫妇有一个儿子，他娶了个媳妇，那个媳妇从中挑拨，致使他对自己的父母也变得冷漠无情。一次他看见父母二人坐在一起，非常生气，恶言说道：“真该将你们整个身体摧残成苇草一样，以生此恶心之业。”他在五百世中被人打死，如今这是最后的余业。
此外也不能侮辱父母或从其身体上跨过等。曾有位叫仁慈共施的商主，因从自己的母亲头上跨过之业，而即生堕入孤独地狱，并且头上转着兵器铁轮，感受难忍之苦。若指使父母做事，也将感受果报。昔日释迦美女耶稣陀罗怀其子罗侯罗长达六年之久，生产时感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，这也是因为从前母女二人携带一桶酸奶赶路，女儿不愿意背奶桶，于是对母亲说：“阿妈，你背这个吧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”在遥远的途中一直让母亲背着奶桶，这就是此业的等流果。由此可见， 父母是多么严厉的对境。譬如若用世间的财物辛勤劳作报答父母的恩德，那么儿子将父母扛在双肩上，于百年之中转绕四大部洲，也报答不了父母之恩，以遍满大地的七宝供养，也无以报答恩德。倘若让父母信仰佛法，受持戒律，升起智慧等，以及屈辱佛门，则可回报父母的恩德。而以狩猎、盗窃的赃物、信财、王财等邪财奉养父母，非但不能报恩，反而是让他们积累地狱之业。
另外，对于破戒的父母也应恭敬诚事。往昔一位施主的儿子是通晓三藏的比丘，后来他的父亲也出家为僧众做事，十分辛苦。一次他对儿子说，我累得精疲力竭了，你应恭敬侍奉我。儿子说，本师讲过，狮子一样的人不能成事狐狸一样的人。父亲说，儿子，谁如狮子，谁又像狐狸呀？儿子说，爸爸，我具足戒律，犹如狮子一般，你是破戒之人，就像狐狸一样。父亲说道，儿啊，像狐狸一样的我能生出如狮子般的你吗？正在这时，世尊赞叹父母说道，父母是利益的恩田，无论何时理应恭敬，令生欢喜。何人若令父母欢喜，真实供养抚恤父母，将受到梵天阿舍离的供养等。如此赞叹了许多恭敬诚事父母的功德，又说，智者以饮食衣物及卧具孝敬父母亲，今世无灾难，死后趋善去，获得诸安乐。年轻人如果孝敬父母与长者，就是在积累福德，如若凌辱他们，就是在耗尽福德。从前被称为和气四瑞的羊角鸡、山兔、猴子、大象，按照长幼辈分，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大象，所以他对其余三者恭敬侍奉。途经艰险难行之路时，他们都骑在大象背上过路。羊角鸡是他们中最年长的，其余三位对他都是毕恭毕敬，必须像他们那样恭敬老者。乌金莲师也曾说过，勿令老者忧，当以恭敬护。
因此说，念念不忘父母上师等的深恩厚德，是正事的品质。如世间正事庄严的法规论中云，成事应敬者，有敏无护众，不忘报恩德，乃是圣者行。知恩图报的正人君子，甚至转为旁生也不忘报恩。昔日一位比丘的床榻下，一只老鼠带来许多食物贮存在那里，那位比丘享用这些食物，便不需要去化缘。世尊说，那位比丘的前世是那只老鼠的父亲，老鼠因孝敬父亲而带食物给他的。对父母上师等恩将仇报，即是所谓的以食击打大恩人。如佛本生传中记载，往昔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人熊时，救了一个定死无疑的猎人的性命，然而那个猎人却出卖了人熊，使他惨遭杀害。 当他接受自己的那份熊肉时，以无期因果之力，他的手断落到地上。不知报恩的人比老狗还下劣，如果给狗食物，那么他永远也不会忘记。律藏中说，不知报恩蜘蛛人，视其比犬更恶劣，犬亦知晓感激人，如蛇之人放毒气。不念上师父母恩德的修行人，护法也成了魔。如乌金莲师说，不念父母施恩时，本尊护法现魔相。
在如今的恶世，有些卑劣之人，仅仅在人前顾及面子，害怕羞耻，虽然没有直接杀害父母，但是他们在父母尚有劳动能力期间，把他们当成奴隶一样，指使他们做事，所有的美食暖衣，儿子媳妇享用，父母双亲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父母到了年迈不能做事的时候，宰杀老牲畜，驱赶老父母，这是卑鄙之人的做法，结果把生身父母撵到城郊或寺庙附近，使他们流浪乞讨，最后饿死冻死，而他们自己却在父母所立的家业上坐享其成，毫无羞耻，没有一点悲心，真好似罗刹一般。即使未将父母逐出门外，也是以恶言粗语残羹剩饭虐待他们，令其备受痛苦，没有比子孙虐待父母更严重的罪业了。因老年人心力脆弱，如果儿女促成他们死亡，与自己亲手杀害父母一模一样。等到老人死去以后，再为了避免别人讥笑而供养跛牛、瘦羊、布匹、哈达做佛事，也无有任何利益。儿子、儿媳等人从今生起会经常遭受种种不幸，死后将如坠石般立即堕入地狱。
当然，作为父母也不应多嘴，而要常念观音心咒。身为儿女，如果不与父母顶撞，也不怀歹意，在衣食行为上虐待双亲，而恭敬诚实孝敬奉养父母，则今生来世都将吉祥顺遂。从前有母女二人一同过河，母亲想，女儿若得解脱，我被水冲走也可以。女儿也对母亲如是生起爱心，结果两人都被水冲走了。因他们互相生起了善心，死后转生到凡天界。因此以前犯了如此过错之人，必须从即日起尽力忏悔，改过自新。